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朱轩是宋州下邑人，他的父亲朱庆是乡里的豪强，以抢劫和贩卖私盐为生，被官府逮捕后依法处死。朱轩因为父亲的罪行受到牵连，被判杖刑后免罪，于是进入王敬武的军队担任小校。唐中和二年，建议大夫张俊在青州征兵，王敬武派将领曹全整率领军队前往，朱轩隶属于这支队伍，因战功逐渐升迁为列校。贼军失败退出关外，曹全整率本军返回镇守，恰逢运州统帅薛崇去世，部将崔君玉占据城池叛乱，曹全整进攻他，杀死崔君玉后自任留后。朱轩因功被授予蒲州刺史、运州马步军都将。光启初年，魏博的韩允中进攻运州，曹全整被他杀害，朱轩占据城池镇定自若，三军推举他为留后。韩允中战败，朝廷任命朱轩为天平军节度使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太祖刚刚镇守大梁时，军威尚未振作，连年被秦宗权围困，士兵日夜不解甲，危急的情况一天发生多次。太祖因为朱轩是同宗，早年以兄视之，于是派使者向朱轩求援。光启末年，秦宗权急攻大梁，朱轩与弟弟朱瑾率领兖州、运州的军队前来救援，大败蔡州贼军，解围后贼军逃遁。太祖感激他的帮助，用厚礼送他回去。在此之前，朱轩、朱瑾驻扎在大梁，看到太祖的军士骁勇善战，心中喜爱。等到回去后，他们在边界上悬赏大量金帛来引诱这些军士，各军贪图厚利，私下逃跑的人很多。太祖发公文责备他们，朱轩的回信言辞不逊，从此开始产生嫌隙。等到秦宗权失败，太祖转移军队攻打徐州的石浦，当时朱轩正支持石浦，于是派使者来告诉太祖说，皇朝、秦宗权相继为蛇蝎，毒害中原，我与你臂膀相交，同盟相结，辅车相依，如今贼寇已经平定，百姓勉强得以生存，我的弟弟应该考虑长远之计，不可自相残杀。如果是因为使者失言，边境官吏违法，可以用道理来排解，不应就此破坏和好。投鼠忌器，弟弟请仔细考虑。太祖正在恼怒石浦勾结孙儒，没有听从他的话。等到庞师谷攻打徐州，朱轩出兵前来救援，太祖深深记恨他。徐州平定后，太祖集中兵力攻打运州，从景福元年冬天派朱友玉领军渡过济水，到乾宁三年军队驻扎在齐州、运州之间，大大小小共数十战，记载在太祖记中。从此田野无人耕种，所属城池全部被太祖占有。朱轩于是派人向太原求救，李克用派部将李承嗣、石岩等救援他，不久被罗洪信阻断，救援之路断绝，朱轩、朱瑾最终失败。乾宁四年正月，庞师谷攻陷运州，朱轩逃到中都以北，藏在百姓家中，被百姓用棍棒打伤，连同妻子荣氏一起被擒获并献出，都被斩杀在便桥下。朱瑾是朱轩的堂弟，他勇武绝伦，性格极为残忍。光启年间，朱瑾与兖州节度使齐克让联姻，朱瑾从运州盛装车马服饰，暗中藏匿兵器甲胄，前去参加婚礼。迎亲之夜，甲士突然发动，俘虏了齐克让，朱瑾自称留后。等到蔡州贼寇嚣张时，朱瑾与太祖联合共同讨伐秦宗权，前后多次获胜，因功正式被授予兖州节度使。他得到市民拥护后，有兼并天下的意图，太祖也忌惮他。朱瑾用厚利引诱太祖的军士作为间谍，等到太祖攻打运州，朱瑾出兵救援，多次与太祖交战。乾宁二年春天，太祖命令大将朱友恭攻打朱瑾，挖掘壕沟，设置栅栏包围他。朱轩派部将贺圭、吉藩将何怀宝前往救援，被朱友恭擒获。十一月，朱瑾的堂兄齐州刺史朱琼率州投降，太祖命令将贺圭、何怀宝及朱琼在城下示众，并传话说，你的兄长已经失败，你应早日归顺。朱瑾假装派牙将胡儿带着书信和财物送去表示投降，太祖亲自到延寿门外与朱瑾交谈。朱瑾对太祖说， 我想让大将送来符印，希望让我的兄长朱琼前来押送，以显贵骨肉之情全部表达真心。太祖派朱琼与客将刘汉去取符印的箱子，朱景丹骑站在桥上，挥手对刘汉说，可以让我的兄长过来，我还有秘密的话要说。于是让朱琼过去。朱景事先命令骑士董怀进埋伏在桥下，等朱琼到达，董怀进突然冲出，抓住朱琼进入城中，不久砍下朱琼的头扔到城外，太祖于是撤军。等到运州陷落，庞师古乘胜攻打兖州，朱景与李承嗣正出兵到丰县、沛县一带征集粮草，朱景的两个儿子及大将康怀英、判官辛婉、小校严宝率城投降了庞师古。朱景无路可归，就与李承嗣率领部下准备退守宜州，刺史尹出兵关闭城门不接纳，于是退守海州，被庞师古追击，于是裹挟周明渡过淮河投奔杨行密。杨行密上表请求任命朱景为徐州节度使。庞师古渡过淮河，杨行密命令朱景率军抵御他，青口之战的胜利，朱景出了大力。从此朱景率领淮军连年向北侵犯徐州、宿州，成为东南地区的大患。等到杨行密去世，妻子杨卫继立，任命徐温的儿子徐之训为行军副使，对他非常宠幸。后来杨浦称帝，徐之训任枢密使，主持政事，任命朱景为同平章事，并统帅清军。当时徐温父子仗着宠幸专权，担心朱景不依附自己。陈鹏年《江南别录》记载，徐之训最初向朱景学习兵法，朱景尽心教授他，后来与朱景产生嫌隙，夜间派壮士刺杀朱景，朱景亲手杀死数人，埋在房后。真明四年六月，朝廷外放朱景为怀宁军节度使，徐之训设家宴为朱景饯行，朱景侍奉他更加谦逊。第二天，朱景到徐之训府上道谢，在门口逗留很久。徐之训的家童私下对朱景说，正是相公今晚在白牡丹妓院，侍从都不能去那里。朱景对掌管夜间的人说，我耐不住早晨的饥饿，暂且回去。不久徐之训听说后惊讶地说，晚上我会去拜访朱景。朱景丰盛地准备了贡帐，朱景有一匹名马，冬天用锦帐储存它，夏天用罗绸保护它。他宠爱歌妓陶氏，有绝色，擅长歌舞。等到徐之训到来，朱景举杯为他祝寿，起初献上名马，徐之训高兴地说，相公出镇外藩，与我暂时分别，离别的遗憾可想而知，希望在这里尽欢。朱景立即请徐之训进入中堂，叫出陶氏。酒醉后，朱景砍下徐之训的头，出示给他的部下。马令《南唐书》记载，徐之训因为向朱景求马，朱景不给，于是产生嫌隙。不久，外放朱景为晋淮节度使。朱景到徐之训处告别，并愿意献上先前的那匹马。徐之训高兴，前往朱景家拜访。朱景的妻子出来拜见，徐之训答拜，朱景用护板将他击倒，于是斩杀徐之训。于是率领他的部众急速奔向牙城，但徐之训的党羽已经关上了门，只有朱景独自进入与牙兵交战，又翻城而出，伤了脚，找不到马，于是自杀。他的尸体被暴露在街市上，剩下十节却没有苍蝇驱虫，徐温命令将尸体投入江中，不人偷偷收葬了他。徐温病重时，梦见朱景披散着头发，拉满弓要射自己。徐温于是为他举行葬礼，立祠祭祀他。马令《南唐书》记载，当初宿卫将李求、马谦挟持杨龙眼登上城楼，取出库中兵器，想要诛杀徐之训，在门桥列阵。徐之训与他们交战，屡次退却。朱景正好从外面回来，单人匹马向前观察他们的阵势，说不值得担忧，于是回头一挥，外兵争相进攻，于是斩杀李求、马谦，乱兵全部溃散。朱景是对徐之训有恩的人，等到他悲惨的死去，吴国人都认为理亏在徐之训。五代史补记载，朱景逃奔淮南时，正是杨行密图谋称霸之际，他对朱景的礼遇比诸将高了好几等。朱景感激杨行密的知遇之恩，想立其功作为报答，只是遗憾没有能冲锋陷阵的马，闷闷不乐。一天白天睡觉，梦见一位老人，眉发雪白，对朱景说，你一直遗憾没有冲锋陷阵的马，现在马出生了。等到马厩的奴仆报告， 正好退曹的马生了一匹小马驹，看见他卧着还没能站起来。朱瑾惊讶地说，怎么应验得这么快？走去观看，见骨相眼睛都不同于长马，非常高兴地说，事情办成了。后来打败杜洪，攻取中传，没有不借助这匹马的力量的。当初朱瑾前来投奔时，徐温看到他的英武刚烈，非常忌惮他，所以朱瑾不敢参与政事。等到杨行密去世，妻子杨浦继位，徐温与张浩争权，袭击并杀了张浩，从此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徐温决定。不久徐温又为自己做长远打算，于是让儿子徐之逊代替自己，然后带兵出居金陵，实际上是想控制朝廷内外。徐之逊更加恣意专横，朱瑾平常就憎恨他。一天，徐之逊想要得到朱瑾所骑的马，朱瑾发怒，于是击杀徐之逊，提着他的头请求杨浦起兵诛杀徐温。杨浦向来怯懦，见到后掩面逃跑。朱瑾说，这个老毕的儿子不足以共谋大事，爷自杀了，朝廷内外大为惊骇恐惧。徐温到来，立刻将朱瑾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中。当时正值盛夏，尸体多日不坏，连轻盈也不敢轻易停落。有人生病，有时在暴尸处取土煎服，没有不痊愈的。石浦是徐州人，起初是州里的骁将。唐中和初年，秦宗权占据蔡州，侵扰临镇，节度使知祥命令石浦率军讨伐他，徐州军队屡次获胜，军心归附石浦，于是将符节授予他。就《唐书列传》记载，石浦是彭城人，徐州的牙将。皇朝占据长安，朝廷下诏征调天下军队进讨。中和二年，武宁军节度使知祥派石浦与副将陈凡率军5000赶赴国难，行至河阴，军队发生哗变，抢劫河阴县后返回。石浦召集安抚部众重新聚集，但害怕获罪，驻扎在边境上。知祥派人迎接犒劳，全部宽恕了他们。石浦于是移军向徐州进发。进入徐州后，军人大声呼喊，推举石浦为留后，将知祥送到大鹏馆。石浦拿出大量钱财行装，派陈凡护送知祥回京。知祥夜宿七里亭，当夜被陈凡杀害，全家被屠杀。石浦任命陈凡为宿州刺史，但陈凡最终因为违命杀害知祥，石浦又诛杀了陈凡，又命令别将率军3000赶赴京城国难。天子回到皇宫，授予石浦符节。等到皇朝攻打陈州，秦宗权占据蔡州，与贼寇勾结，徐州、蔡州相近，石浦出兵讨伐，军事更加旺盛，每战都屡次获胜。皇朝失败时，他的部将上让率数千人投降石浦。后来林岩又砍下皇朝的首级送到徐州。当时石浦功居第一，朝廷下诏授予他检校太尉、中书令、巨鹿郡王。秦宗权尚未平定，朝廷又授予石浦徐州行营兵马都统。蔡州贼寇平定后，朱全忠与他争功，于是互相产生嫌怨。淮南发生动乱，朝廷让朱全忠遥领淮南节度使，以平定孙儒、杨行密的叛乱。汴军应援路经徐州，石浦阻拦他们。朱全忠愤怒，出兵攻打徐州。从光启到大顺，6-7年间，汴军从四面汇集，徐州、泗州三郡百姓无法耕种，连年水灾，人口损失6-7%。石浦窘迫，向汴军求和，朱全忠说调换镇守地方就可以。朝廷派尚书刘崇望代替石浦，任命石浦为太子太师。石浦害怕出城被杀害，不接受替代，便将庞师古在野外陈列军队，石浦向兖州求救，朱瑾出兵救援他。正逢大雪，粮劲儿回，城中守城的人非常饥饿，加上瘟疫，便将王仲师、牛存杰趁夜爬梯子进入城中，石浦与妻子儿女登楼自焚而死。当时是景福二年，其弟并入汴州。王师范是青州人，他的父亲王敬武起初是平卢牙将。唐广明元年，吴地人洪霸郎在齐州、地州一带聚集群盗，节度使安师如派王敬武讨平他们。等到皇朝贼军进犯长安，各藩镇擅自更换主帅，王敬武于是驱逐安师如，自任留后。 王铎秉承皇帝诏令，授予他符节。后来因出兵秦王有功，加官太尉、平章事。隆纪年间，王敬武去世，王师范年幼，三军推举他为主帅。帝州刺史张禅背叛王师范，不接受节度，朝廷于是任命崔安前为平卢主帅，王师范拒绝接受命令。张禅迎接崔安前到郡，共同讨伐王师范。王师范派部将卢洪率军攻打张禅，卢洪又叛变，与张禅合谋，假装回军，想要袭击青州。王师范知道后，派人大送财物迎接卢洪，对他说：“我因为先人的缘故被军府推举，年纪又小，未能办事。如果您因为先人的缘故让我不至于断绝祭祀，这是您的仁德。如果认为难以与我成事，请求保全性命，以守护先人坟墓，我也听命。”卢洪认为王师范年幼，一定无能为力，没有防备他。王师范在要道埋伏士兵，迎接并宴请他，预先对管家刘询说：“明天卢洪到来，你就杀了他，我用军校的职位酬谢你。”刘询如言行事，在座位上杀了卢洪以及一同作乱的几个人。于是警戒激励示众，大行班赏，与他们订立誓约，亲自率领他们攻打帝州，擒获张禅，杀了他。崔安潜逃回长安。王师范一向喜好儒学，年轻时胸怀纵横之术，所以安抚百姓，禁止暴乱，各有方略，当时藩镇都称赞他。等到太祖平定兖州、运州后，派遣朱有功进攻他，师范请求结盟，于是双方互通友好。天复元年冬天，李茂贞劫持皇帝车驾前往凤翔，韩全会假传诏书给太祖加罪，命令各镇出兵救援。诏书到达青州，师范接诏后流泪说：“我们这些人作为天子的屏障，君主有难，却无人奋力救援，都拥强兵自卫，纵容贼寇到如此地步，使皇上失去宗庙，危难时不能扶持，这是谁的过错？我今天成败就取决于此了。”于是派使者联络杨行密，派遣将领刘询袭击兖州，另派将领袭击齐州。当时太祖正包围凤翔，师范派将领张居后率领200名车夫，声称有东西进献给太祖。到达华州城东时，华州将领娄敬思怀疑其中有异，打开车厢查看，发现是兵器。张居后等人于是呼喊，杀死娄敬思，聚集众人攻打西城。当时崔允在华州，派部下关闭城门抵抗，张居后等人于是逃走。当天刘询攻下兖州、河南几十个郡，同一天起事，太祖发怒，派朱友宁率领军队讨伐。不久朱友宁被青州军队击败，临阵被擒获，首级被送到淮南。天复三年七月，太祖又命令杨师厚进攻，驻扎在临渠。杨师厚多次击败青州军队，于是进军到城下扎营。师范害怕，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到杨师厚处请求投降。新唐书记载，师厚包围青州，在临渠击败师范军队，俘虏诸将，又抓获其弟师克。当时师范军队上有十余万，诸将请求决战，而师范因为弟弟的缘故，于是请求投降。太祖答应了他。一年多后，派李振暂时掌管青州事务，于是令师范全家迁往汴州。师范将要到达时，穿着丧服，骑着驴，向太祖请罪。太祖以礼相待，不久上表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。适逢韩建调任青州，太祖在郊外设帐践行，师范参与其中。太祖对韩建说：“您过去在华阴，政务闲暇时阅览荆棘，这也是士君子的大事。现在的青州正是检省公务空闲，可以在休息华阴时的旧事。”韩建谦虚应答。太祖又说：“您读书必须精研深意，不要错用心思。”太祖因为师范喜好儒学，先前在青州反叛，所以用这话来讥讽他。等到太祖即位，征召他为金吾上将军。开平初年，太祖封朱子为王，朱友宁的妻子向太祖哭诉道：“陛下画家为国，人人都能受封。我丈夫早年经历艰难，粗力功劳，不幸师范反逆，亡夫横尸战场，冤仇仍在朝廷，他却享受陛下恩泽，我丈夫有何罪？”太祖凄然落泪说：“差点忘了这个贼人。”立即派人到洛阳将师范灭族，先在府地旁挖好坑，然后告知他 他的弟弟施惠、哥哥施月及儿子200口人全部被杀。当时使者宣读诏书完毕，施范大摆宴席，令兄弟子侄依次入座，对使者说，死是人不能避免的，何况有罪呢？但我害怕尸体坑中顺序混乱，长幼失序，有愧于先人。敬酒之际，令长幼依次到坑中受刑，人们都为此痛心。后唐同光三年三月，下诏追赠太尉。刘知俊，字希贤，徐州沛县人，相貌雄伟杰出，洒脱有远大志向。起初是奉徐州主帅石浦任列校，石浦很器重他，后来因勇武有谋略被猜忌。唐大顺二年冬天，率领所部2000人前来归降，立即被任命为军校。刘知俊披甲上马，挥剑杀敌，勇冠诸将。太祖命令左右义胜两军隶属他，不久用为左开道指挥使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刘开道。后来讨伐秦宗权及攻打徐州都有功劳，不久补任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攻下海州，于是上奏受任刺史。天复初年，历任怀州、郑州刺史，随从平定青州，因功上奏受任同州节度使。天佑三年冬天，率兵5000在美元击败齐军60000，从此连续攻克夫、延等5州，于是加官检校太傅、平章事。开平二年春天3月，任命为潞州行营招讨使。刘知俊尚未到达潞州，家寨已经陷落，晋人正领兵进攻泽州，听说刘知俊到来，于是退兵，不久改任西路招讨使。六月，在木谷大败齐军，俘获斩杀数以千计，李茂贞仅以身免。三年五月，加官检校太尉兼侍中，封大鹏郡王。当时刘知俊威望日益增高，太祖猜忌也日益严重，侍奉右国军节度使王仲师无罪被杀，刘知俊心中不安，于是占据同州反叛。间接录记载，彭城王刘知俊镇守同州时，因修筑营墙，挖得一物，重80余斤，形状像油囊，召集宾客幕僚将校询问。刘元说，这是冤气凝结而成，古代牢狱之地或有此物。从前王充占据洛阳，修建河南府狱，也获得此物。我听说酒能忘忧，用美酒祭奠，或许可以消散。但此物出现，也不是吉祥的征兆。刘知俊命令准备90柱斗，又埋了回去。不久就有叛城被主之事，向李茂贞表示归顺，又分兵袭击雍州、华州。雍州节度使刘汉被擒获，送往凤翔杀害。华州蔡敬思受伤得以逃脱。太祖听说刘知俊反叛，派近臣告谕他说，朕待你很厚，为什么辜负我？刘知俊回答说，臣并非背叛恩德，只是怕死罢了。王仲师没有辜负陛下，却导致灭族。太祖又派使者对刘知俊说，朕不料你会这样做。昨天王仲师获罪，是因为刘汉说他暗中勾结滨州、凤翔，终究不为国家所用。我现在虽然知道冤枉，但后悔已来不及，导致你这样，我心遗憾，都是刘汉误了我的事。刘汉一死，确实不足以抵罪。刘知俊不回答，于是分兵防守潼关。太祖命令刘询率兵进讨，攻打潼关，攻克。当时刘知俊的弟弟刘知焕任亲卫指挥使，听说刘知俊反叛，从洛阳逃奔到潼关，被刘询擒获杀害。不久朝廷军队相继到达，刘知俊于是全族逃奔凤翔。李茂贞后代他，韦家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但因土地不广，没有藩镇安置他，只是后给俸禄而已。不久命他率兵攻打包围灵武，企图夺取牧马之地。灵武节度使韩逊派使者来告急，太祖令康怀英率军救援，军队驻扎在滨州长城岭，被刘知俊截击，康怀英败回。九国志记载，李彦齐、刘知俊从灵武班师，途经长城岭，梁军率精锐数万尾随其后，李彦齐与刘知俊共同设谋，击败了他们。李茂贞高兴，署任刘知俊为荆州节度使，又命他率众攻打兴元，进为西线，适逢蜀军救援到达，于是退兵。九国志王宗金岁传记载，其将刘知俊等率领大军分路来攻，由接州、成州之路夺取固镇粮草，王宗侃、唐袭等抵御到青泥岭，被刘知俊击败，退保西线。 适逢大雨，汉江涨水，王宗金遂从罗村找到向导，沿山而行数百里，与王宗波在铁谷相遇，合军出汤头。当时刘知俊从斜谷山南直抵新州，包围西线，军人分散劫掠巴中，王宗金遂与王宗波袭击他们。适逢王建也到达，于是解了西线之围。不久被李茂贞的左右石简于等人离间，被解除军权，寓居其下，关门数年。李茂贞的侄子李继崇镇守秦州，趁前来省亲，说刘知俊走投无路来到这里，不应该因谗言嫉妒而被怀疑。李茂贞于是诛杀石简于等人，以安其心。李继崇又请求让刘知俊携带家眷居住在秦州，以得丰足供给，李茂贞听从。不久滨州发生动乱，李茂贞命刘知俊讨伐。当时滨州督校李宝恒向朝廷纳款，末帝派霍彦威率众先进入滨州，刘知俊于是包围该城，半年不能攻下。适逢李继崇以秦州投降蜀国，刘知俊的妻子儿女都迁往成都，于是解滨州之围，返回祁阳。因全家入蜀，终究担心被猜忌，于是与亲信百余人夜里斩官逃奔蜀国。王建待他非常优厚，立即授予为武信军节度使，不久命他率兵攻打齐国，未能取胜，班师，于是包围陇州，俘获其主帅桑弘志而归。过了很久，又任命为都统，再次领军攻打齐国。当时部将都是王建的旧人，多不服从节度，没能成功而还，蜀人因此诋毁他。在此之前，王建虽然加以宠幸厚待，但也很忌惮他，曾对进士说，我逐渐衰老，常思身后之事，刘知俊不是你们能驾驭的，不如早做安排。又有嫉妒他名声的人在街巷中制造谣言，说黑牛出圈宗绳断。刘知俊面色黑而相貌丑陋，宗绳指王室子孙都以宗成为名，所以用此来陷害他。为蜀天汉元年冬十二月，王建派人逮捕刘知俊，在成都府的探视斩杀。等到王衍继承伪位，以其子刘嗣英娶伪峨眉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后唐同光末年，按规定迁往洛阳，去世。刘知俊的族子刘嗣斌幼年跟随刘知俊征行，累次升迁至军校。等到刘知俊反叛，因为参与谋划，得以免罪。真明末年，大军与晋王在德胜对峙，很久之后，刘嗣斌率数骑逃奔晋国，详细说明朝廷军机得失，又因家事仇怨打算报仇。晋王深信他，立即后给田宅，还赐给锦衣玉带，军中称他为刘二哥。过了一年又逃回来，当时晋人认为是刺客，因晋王恩泽深厚，所以没有暗中下手。隆德三年冬天，随从王彦章在中都作战，战败被晋人擒获。晋王见到他，笑着对刘嗣斌说，你可以还我玉带了。刘嗣斌惶恐情死，于是被杀。杨崇本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幼年成为李茂贞的养子，于是冒姓李氏，名继辉。唐光化年间，李茂贞上表任他为滨州节度使。天复元年冬天，太祖从凤翔移军北伐，驻军于滨州郊外，命诸军攻打齐城。杨崇本害怕，出城请求投降。太祖重新任命他为滨州节度使，并令他恢复本姓原名。等到军队撤回，将其家族迁到河中。此后，太祖因统军往来经过蒲津，因崇本妻子素有姿色，在别馆宠幸他。他素来刚烈，私下感到羞耻，派侍者责备崇本说，丈夫庸毛持节，不能庇护妻子，我已做了诸公之父，今生无脸见你，只求死于刀绳之下。崇本听后只能洒泪含怒。等到昭宗从凤翔回京，崇本一家得以返回滨州。崇本因妻子被辱感到羞耻，因此又对太祖怀有二心，于是派使者告诉李茂贞说，诸事制造祸乱，图谋危害唐氏，您是国家柱石，不可坐视其祸，应在此刻拼死心腹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为国而死也是应该的。李茂贞于是派使者与太原联合出兵。当时西川王建也令大将出师相助，齐蜀联合军队攻打雍州、华州，关西大为震动。太祖派琛王朱友玉率军抵御，适逢朱友玉在军中去世，于是班师。天佑三年冬十月，崇本又率领凤翔、兵、金、秦、陇的军队 会合延州胡章的部众，共五六万人驻扎在美园，排列营寨十五座，声势很大。太祖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及康怀英率军抵御，重本大败，又退回滨州，从此意气消沉很久。乾化元年冬天，被其子杨彦鲁毒死。杨彦鲁自称刘后，掌管其军事，共五十多天，被重本的养子李宝恒杀死。李宝恒举城前来投降，末帝命霍彦威为滨州主帅，从此滨宁再次为末帝所有。蒋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小时候父亲去世，跟随母亲改嫁到河中节度使王仲营家里，王重营可怜他，收养他做自己的儿子。唐朝天复初年，太祖平定蒲州、陕州后，蒋英和堂兄王珂带领全族迁居到大梁。太祖感念王仲荣过去的恩情，凡是王氏家族的子弟都加以录用，蒋英因此接连担任内职，多次升迁，做到宣徽院士。蒋英一向和庶人朱有圭关系好，朱有圭篡位后，任命他为徐州节度使。乾化四年秋天，末帝派福王朱有章镇守徐州，蒋英自认为是朱有圭的同党，害怕不接受替代，于是加固城池抗命。当时化州节度使王赞是蒋英的堂弟，害怕受牵连获罪，上奏章说蒋英本来姓蒋，不是王氏的儿子。末帝于是下诏剥夺蒋英现任的官职爵位，并命令他恢复本姓，命牛存杰、刘询等人率军讨伐他。这时蒋英向淮南求救，杨浦派朱景率兵来救援，牛存杰等人迎击，打败了他们。真明元年春天，牛存杰、刘询攻下徐州，蒋英全族自焚而死，在火中找到他的尸体，砍下头颅献上。张万进，云州人，起初是本州的小校，逃跑投奔幽州，刘守光优厚地对待他，任命他为偏将。沧州刘守文因为弟弟刘守光囚禁父亲而窃据其位，自己领兵问罪，很快在姬苏被打败。刘守光于是兼并了沧州、锦州的地盘，让他的儿子刘继威主持刘后事务。刘继威年幼，不能处理政事，让张万进辅助他，凡是军政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刘继威凶残暴虐，向他父亲曾经在张万进家里淫乱，张万进愤怒地杀了他。通鉴记载，乾化二年九月庚子日，张万进派使者奉表投降梁朝。辛丑日，任命张万进为义昌留后。甲辰日，改义昌为顺化军，任命张万进为节度使。这篇传记怀疑有缺文，又派使者归附晋王。不久末帝派杨师后，刘守奇偷偷派兵掠夺镇州、冀州，于是向东进攻沧州，张万进祈求投降。杨师后上表让他担任青州节度使，不久调任兖州，并赐名守敬。张万进性格轻浮阴险，专门图谋反叛。真明四年冬天，占据城池反叛，派使者向晋王送交降书。末帝下诏削夺他的官爵，并恢复他本来的名字，派刘询讨伐他，晋人不能救援。五年冬天，张万进处境危急，小将邢师玉暗中谋划做内应，打开城门接纳朝廷军队，于是攻下那座城，张万进全族被诛杀。使臣说，风云雷电汇聚，龙蛇在地上兴起，势力均衡的就互相争斗，力量衰败的先灭亡，所以朱轩、朱景、石普这些人都被梁朝吞并，这也是常理。只有朱景开始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地盘，最终也用不正当手段丧命。左传所说，您用这种方式开始，也一定用这种方式结束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王师范身处衰败的时代，以兴复唐朝为谋划，事情虽然没有成功，忠诚却值得崇尚，虽然招致灭族之祸，也可以和臧洪在地下交往了。刘知俊骁勇有余，逃亡来不及，天下虽然广大，却没有容身之处，这样看来，哪里比得上以义为勇的人呢？刘崇本以下的人都因反叛而灭亡，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？